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8号礼拜四早上8:30，每天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着各位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哦。一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联准会在台北时间啊周四凌晨的时候 ，FOMC 所公布的6月份的货币会议纪要哦。这一次的纪要表明哦，联准会在应该要这样讲啦。虽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报告是7月7号才出炉，但是其实这个会早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开了。那联准会通常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进行这一次会议纪要的修改，以确保市场对于联准会所开出的会议当下的一个讯息不要过度的一个悲观或者乐观哦。所以联准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在两个礼拜前的会议上提到了要缩减购债的规模，但是他并没有说确切的时间，而是要等到经济的复苏动能明显达到缩减购债的一个标准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准会认为哦，缩减购债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啊，现在的经济形势其实并不如联准会当时所预测的还要来得好，所以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呢，虽然保持着耐心，但是啊，不宜高幅度啊，快速的一个实施哦。当然哦，这一次鲍尔在会后的新闻发表会上面也表示哦，这一次的委员会成员哦，已经针对联准会每个月购债的速度来进行首次的讨论，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共识，但是代表着所有的联准会官员已经同意是时候来进行探讨，只是具体实施缩债的时间必须要随着就业数据的报告来进行这个协同哦。所以你看到目前的美国的一个就业状况，我们在昨天已经提过了，其实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联准会在收紧资金上啊一直有踌躇不前的感觉哦。那当然哦，这一次联准会的纪要公布之后哦，美国国债收益率啊是稍微持续的下滑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下调到 1.3 左右了哦。那么在昨天哦，美元指数也下滑了15点哦到 92.56 哦，但是仍然处于一个升值的格局当中啊。目前呢，三条均线都呈现向上，标准黄金交叉啊，只有季线仍然在平稳阶段。那么随着时间的整理哦，季线向上感觉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有没有可能美元的最低点已经看到了？我认为从未来啊两年期到三年期的角度，也许联准会这个美元哦最低点已经过了，然后这是我的想法啦。那当然哦，这次鲍尔也针对通膨啊他的会议纪要指出说，通膨的上升比他们预期的暂时性通膨还要来得高一点点哦。那虽然啊，这个预计的通膨哦会随着委员会的2%长期目标而下降啊，这个是联准会在下半年的共识哦。但是他还是承认啊，这个五六月份的一个通膨率哦，应该是比他们预期还要来得强烈哦。但是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通膨，联准会把通膨因子视为提前缩减购债的因子，哎。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联准会最在乎的，我们在听友会曾经跟各位提过，一个是通膨，一个是就业率。那你看得出来吗？美国的经济复苏尚未完成，所以他不太愿意进行提前的缩减购债。所以联准会是很在乎就业的。可是通膨上升的幅度，联准会自己都讲了，比自己预期的还要严重的一点。但是为什么他不把通膨视为决定要提前缩减购债的条件呢？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联准会仍然认为目前的通膨是由于供应的中断以及劳动力的短缺所造成的，所以联准会是督促财政部尽可能的快速的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然后随着疫苗的施打，全球的供应链应该都可以上轨道，所以这项因子应该是可控的，这是联准会的态度。所以联准会仍然认为，虽然通膨比我们想的严重的一点，但是它还是可控的，它不会那么严重，这是联准会的看法。所以联准会几乎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言论指明通膨有可能持续在下半年再创一个高峰。他们相信这个通膨的一个失控是可以被控制住的。那当然这一次这个有几位官员希望 在削减美国国债购买之前呢，先减少 MBS 的购买。MBS 就是房地产抵押证券呢，这是在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带中第二大的资产啊，第一大就是 US Treasury， 然后就是美国公债，第二大就是 MBS 的购买哦。所以联准会在想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因为缩减购债这件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太大了，但是我可以把隔夜负买回的操作啊，尽量的从商业银行抽回来啊，然后我不缩减购债，但是我可以缩减房地产抵押证券的 MBS 的一个购买啊，这样子可不可行呢？啊，这个是这几位官员啊，在这一次特别来探讨到的。那先讲个结论，简单来讲啊，联准会六月份的会议纪要其实并不如我们当时所想象中的还要来的鹰派啦。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联准会对于目前的就业形势其实并没有乐观到那种地步啊，没有乐观到那种啊，资金可以收了啦，你们都已经这个经济这么好了，要那么多钱干嘛？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联准会也很清楚。啊，随着经济过热，金融资产的一个高涨，它势必得从一些啊这个邪门歪道，从 MBS 着手，从隔夜负买回操作来着手，尽量的把多余的资金拿回央行啊。所以没有那么的鹰派啊，那肯定也不是鸽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市场啊认为这种短期的繁荣仍然可以持续。然后昨天美国科技股持续的创历史新高了。不过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昨天美债殖利率哦，应该不讲昨天呐、啊，过去一周以来哦，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持续的下探，现在已经到 1.32% 哦，这个是四个半月以来的最低。哎，这其实是很难以置信的。为什么？因为照理来讲哦，随着这个股市行情的大涨，应该要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是从债市转移到股市吧。如果债券价格下跌，那照理来讲债券的收益率就必须要上行。所以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们看到目前呢、哦，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啊，已经三条线破线拐头下弯了、哦、啊，这等于是有一种死亡交叉的感觉、哦、就是从美债收益率的角度，现在是一个空头趋势啊，就是还有的跌，还有的跌，它还有的跌，就代表着美国国债现在正在一个强烈的上涨动能。哎，这有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是出现了股债同涨的现象，而明明市场就非常的看好经济的繁荣，大量的资金应该都在股市啊，怎么会在债市呢？有两个角度哦，是目前我们可以做思考的，来解释这个诡谲的现象。第一点，就是代表着通膨啊，的确啊，从市场的角度，市场已经接受通膨应该跟联准会讲的一样是暂时的啊。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债收益率有、哦、啊，公债殖利率有、哦，它是跟随着通膨率来进行联动的啊。这个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啊，你通膨越高，就代表着这个物价上升的速度越快。那么如果我是贷款者啊，我是这个放贷者，把资金给贷出去的人，那我的利息对不对？现在这个房贷利率啊，才2%，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信贷利率可能2-3%左右而已哦。哎，通膨5%啦，把我的这个利息全部吃掉了，那就逼迫着我必须把实质利率上调。所以照理来讲哦，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哦，应该要跟着通膨率有着联动的效果。那么它提前的进行下降，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市场预估这一次的通膨没有那么的剧烈。可是照理来讲哦，通膨没有这么的剧烈，市场的科技股在创新高格局当下，资金也不会这么快的全部流到债市啊。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国债价格就会上涨啊，应该就是啊，稳稳的、缓缓的走跌，但是也不会下跌速度这么快啊。这也就代表着市场不仅相信通膨是暂时的，他也相信经济的增长哦，也只是短期的繁荣，长期市场是有一点堪忧的。好、啊，所以大量的资金又从股市转移回债市啊，表现这种诡谲的状况。那当然哦，最近一周哦，你可以看到这个空单回补的压力啊，使得美债殖利率跌，这个爆发的跌是非常的明显哦。啊，这个之前 这个美债受到大量的一个狙击，因为大量的资金啊，这个在未来一段时间都是往股市走，所以造成了市场持续的看空美国公债的一个价格。那么现在随着殖利率破线拐头，使得空单必须大量的回补，造成进一步的一个跌势。所以美债的后市怎么走，我个人的想法，美债殖利率的上扬是迟早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下探的确有一点啊，这个脱出我们的一个意外，这倒是真的。但是随着美债殖利率的一个下探，也就代表着，如果您手上持有美债的，现在的绩效应该要逐渐开始的涌现，所以，我觉得买任何资产都一样，就是居高思维，就是当美债已经开始产生一波大牛的时候，不能讲大牛了，产生一波很明显这个的涨势的时候，你就必须意识得到，现在是美债价格可能在短期内稍微偏贵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做一些调节。为什么？因为未来联准会升息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降息的可能性，那升息就代表着实质利率被迫一定会往上拉抬，那美债殖利率往上拉，美债价格就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又有便宜的时候，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调节。那如果你部位建得比较早，你当时，可能在，这个去年，就已经开始做布局了，然后觉得，中期回档有可能发生了，成本价稍微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但是照理来讲，现在美债殖利率，不应该呈现这么严重的一个下弯趋势了，毕竟，这个升息效果是势在必行的，迟早升息嘛，虽然是升，也可能升不了几码，但是从短中期来看，一定会升嘛，一定会升嘛。那当然呢，美债长期的走势，它仍然是一个稳牛趋势，就是说美债殖利率长期来看，它是下弯的啦。从1980年代到现在是下弯的，所以美债其实长期以来它也是一个牛市啦。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资产部位的一个配置，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短期部位的一个调节。那当然，我们回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昨天的一个表现。道琼上涨了104.42点，0.3%，收在34,681点。昨天。这个稍微收在五日线左右，但是多头动能还是非常强劲。标普500指数上涨14.59点，0.34%，收在4358点。一样小碎步持续的向上，现行良好。纳指再度创了历史新高，仅仅上涨了1.4点，0.01%，收在14665点。这一波科技股的轮动，在美国股市是非常之亮眼的。那台北股市在昨天感觉有一点变化，对不对？我们待会来聊一下。台北股市是不是在跟上美国股市的一个后路呢？那昨天费半的话稍微跌势比较重一点点，下跌了46.2点，1.4%，收在3261点。这个费半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对于其他三大指数是走的比较弱势一点点。因为费半从4个交易日前就已经跌破五日线，现在似乎在守住这个季线的一个位阶，那么季线上弯的趋势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后续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那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台北股市在昨天电子股这个萎靡不振也没有大跌了，萎靡不振情况底下，午盘过后航运股引爆了多杀多的卖压，钢铁股昨天也是一个空方的狙击目标了，拖累指数跳水这几乎急挫了150点，但是后来全指股的拉抬比较明显一点点，带动指数仅仅收跌62点，收在17850。那么从现在这个的角度来看，三大法人是同步站在卖方联手卖超了137亿元，其中外资卖的比较凶一点点，超过100亿，现在市场的一个状况仍然是一个多头氛围啦，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这边特别提醒目前从加权指数的表现来看，仍然处于高档钝化格局这个要特别跟各位注意一下，但不要因为几档股票的一个暴跌让你失去了对于周期投资的信仰，好不好？这个不管是短期的周期、长期的周期按照的指标做还是比较保险的一件事情不要被莫名其妙就被洗出场了你不要觉得航运跌好多是台北股市崩盘，也没有，台北股市昨天是小跌而已这连小跌都不算这算一个小震荡而已所以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高档钝化多头的格局，随时再创新高的机会还是蛮高的。那么昨天比较关注的是航运股的大举的资金轮动昨天货柜航商长荣、 再度被列为处置股嘛，所以成交量再度的急缩、哦、每二十分钟撮合一盘、哦、我觉得很有趣哦。这个昨天我才说跟大家讲说啊，那想要搭上这一波航运股的这个行情，但是又觉得股价有点贵，买零股吧，买零股吧啊、哦！昨天对不对？很开心嘛，你想买没有买不到的啊、哦！那这个航运股啊，这个三只哦啊，这个跌幅都不轻，跌幅都不轻啊。那当然呢、啊，从长龙角度，昨天二十分钟撮合一盘，所以成交量急撮的一个情况底下，午盘之后啊，就直接打入跌停了、啊。目前是第一次啊，这个破掉了五日线，下探202块哦、啊。那包括万海和阳明哦、啊，卖压也比较明显了、啊。万海昨天跌了6%哦、啊，可是你从万海的走势图来看哦、啊，这个很明显啊，已经突破五日和双周线了、啊、哦、啊。那今天周线这个月线在止不住哦、啊。未来的一个整体跌幅就会比较大、啊、大概会一路下探到季线、啊啊、当均线撮合之后、啊、才有可能在多头力道重新集结、啊、要不然头部感觉很明显，对不对、啊、当然了，我们不是用技术分析来判断、啊、当然我们也不投资航运股、啊、有啦，有买零股啦，昨天买了一股阳明，对不对、啊、阳明所以阳明的、哦、线图里面、啊啊、老实说是最好看的、啊、在这几档航运股里面、啊啊、那长荣哦，因为已经跌破五日了嘛，啊，那么这个万海哦，这个跌破双周了嘛，啊，那阳明哎还不错哦，阳明虽然昨天啊也是开高走跌哦，但是哦，哎啊这个线形看起来还蛮漂亮的，所以本人买了一股啊，那通常来讲的话，我发现越来越有反指标的意味在了啊，这个啊人家都说连浩哥都忍不住想要进场啊，你们就要小心了啊，我用我的奈米单啊来这个。纵横市场啊，反正我只要买啊，市场必定跌，对不对啊？所以观众朋友，什么时候是中期回档大跌的时候啊？就是连我都忍不住，觉得太想买了啊！那就是应该中期回档马上就会发生了。那、啊、不重要了啊。那航运股的一个看法，我们本身就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参与，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啊，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跟各位看哦啊，一个这个宏观的角度，市场的情绪到底是怎么做的啊？但是有时候你把那个思维拉到宏观一点、哦、你就知道啊、哦，这个照美国股市的一个角度、哦、这个资金呢、哦，这个轮动的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自从美方投资者的角度已经很明显了嘛。那昨天这个钢铁族群呢、哦、啊，几乎也是全面倒地了啊。中钢大概跌了4%呢，收在38.05块哦。那包括像是东河啊，像中鸿啊，像春雨啊，像是高新仓哦啊，这些钢铁股啊，几乎都跌了半根跌停了。啊，那这个新光钢啊、叶辉这个卖压也非常沉重哦，所以钢铁类股指数中场是下跌4%的、啊。那我们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热情呢、哦，即使在昨天传产股遭到重挫、哦，仍然还是偏乐观啊。照台北股市，这是很两极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说传产股的一个重挫，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整个大盘的一个想象，反倒我们认为资金很有可能呢、哦，跟随着美国股市的一个脚步哦。好，8:47，我们今天呢、哦，这个特别。来跟各位这个做一个专题哦，是关于这个贝佐斯的亚马逊。好，昨天我们跟答应各位哦，因为贝佐斯再过几天就要搭上火箭去外太空了啊，因为他退休了嘛。啊，其实两天前他就已经退休了。我们今天从亚马逊的、哦、他这个档股票，他背后的企业逻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个科技股、哦、在我们。相对比较周期投资啊，或者这种比较巴菲特投资的一个角度，是如何从价值投资来看科技股的啊？你说啊，科技股没有价值投资，哎，不对啊，巴菲特有买苹果啊，对不对？苹果也算科技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哦。那聊这个话题一开始呢，是从一样从昨天呢、哦，这个美国国防部宣布取消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建设的。这个云计算的合同哦，啊，就是这一次这个政府方哦和民间的科技公司哦，啊，本来在进行合同的一个签约当中，本来啦，在过去两年当中是跟微软来进行合作，啊，但是美国国防部昨天宣布了新的一条合同哦，说微软、还有 Amazon、还有甲骨文、还有 IBM 哦，都是潜在的候选哦，所以这项消息哦，让大量的资金啊流到亚马逊哦，认为亚马逊很有可能抢到这一次美国国防部的一个订单哦，所以你看到啊、哦，在昨天这个亚马逊拉了一根大长红哦，那隔天也是持续的一个开高哦，那的确啦，现在来看哦，这个亚马逊啊，因为贝佐斯已经退休了，所以已经。不是他主管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从1997年、啊、一直到现在经历了哪些亚马逊的一个变革、哦、其实这个 贝佐斯是在7月5号的时候正式从 CEO 的任上来退下哦。那贝佐斯说啊，这一天是很感伤的，为什么？因为啊，当年呢，在1994年的时候啊，他是这个第一天啊，就是在7月5号的时候创办了亚马逊，然后到1997年啊正式的挂牌，然后一直到现在哦。那么从1995年到2020年呢，亚马逊的销售额成长了这个。大概有77万倍啊！1995年呢，当时只有50万美金呢，到2020年呢是3860亿美元，大致呢是整个阿根廷的 GDP 哦。那么虽然在销售的位阶哦还是有主导的地位哦，但是现在我们待会谈哦 ，Amazon 的主要的收入并不是从实体的销售端。来收费哦，它主要的收入也不是会员费哦，它主要的收入啊是属于第三方的这种企业货物流通的一个管理平台来进行收费哦。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亚马逊的一个内在股票的逻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亚马逊这间公司哦，啊是怎么起来的啊？这个贝佐斯他最为这个人投资人知晓的一件事情是从1997年以来哦啊。他每年都会写一封信给这个他的股东啊，任何的股东都收得到啊，而且这1997年以来的20年呢、啊，他每一年呢、啊、都跟投资者讲说，我们现在做的跟20年前做的一点都没变，哎，这很有趣哦，这很有趣哦，因为照理来讲，他是一个科技公司啊，非常创新的科技公司，但是他一直跟所有的投资者说明，我们当时做的跟现在做的没有具体的一个区别哦。好，那提到亚马逊哦，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家网络上的销售公司，就类似淘宝啊或者台湾的虾皮哦。但是其实多数投资人都知道，亚马逊真正赚钱的从来都不是它的销售平台，亚马逊真正赚钱的是它的这个第三方的卖方的物流服务。好，现在亚马逊最主要的业务有三个，第一个是会员服务。就是每年给亚马逊一笔钱，不多啊，大概也就100多美元呐、啊，啊，就是这个3-4千块吧。加入了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一整年的免费的送货哦、啊。这对于如果你生活所有用品都是在网络上购买的人来说的话，这是很便宜的一个投资，对吧？所以你只要在亚马逊多买几次东西哦，你光是那个送货费你就可以挣回来。所以换句话说啊，关于这个会员服务，亚马逊是赔钱的。那第二个呢，是第三方的卖方平台。简单来说，就是你做生意就可以用亚马逊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设施。那这个业务也有点很奇怪，因为亚马逊自己也卖东西，他自己也卖书嘛。那你开放平台给其他的卖家，就意味着其实你也引入了大量的竞争对手。所以亚马逊自己这个赚的钱呢、啊，其实也因为啊，第三方这个卖家的一个引入，自己也变少了。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很著名的亚马逊的这种云端服务啊，这个跟前两个服务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哦。但是这三个主业的这个营运呢，啊，一个就是会员服务，一个是赔钱的，一个就是第三方的卖家平台哦，啊，就也没赚什么钱，因为你引入大量的竞争者嘛啊。但是呢，你把这三项业务，就是把它的云服务给联动起来。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完整的逻辑。第一、哦、你有了会员服务之后、哦、就会大幅的提高他的客户的忠诚度、啊、你既然付了会员费，所以买的越多、啊、你参加 Costco 就是这种感觉嘛、啊、那第二个，你允许第三方的商家来卖东西，你就会使得客户可以选择的商品大大的增加，那么会员呢就会觉得更加的值、啊、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货真多 跟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比起来、啊、货物看起来多了很多、哦、那最后、啊、是当亚马逊的客户越多，销售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亚马逊对上游的供货商的议价能力就大幅的提高，所以他卖的东西就可以更加的便宜，把所有市场的竞争者全部给挤出。那当他的东西越来越便宜，那么第三方的卖家呢，他就不可能比亚马逊还要卖得更贵，所以第三方呢也要控制成本，或者卖一些亚马逊自己不卖的东西、哦、但是呢，最后亚马逊呢，他本身对于商品的议价权呢、啊、是最高的，所以最后。当所有的商家都必须挤进亚马逊才能够卖得掉货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啊、就是你会员可以留住我们这些消费者、啊、那么你这些云端服务物流的配送服务可以送给这个卖家、让他使用个几天，那你商家多了之后就可以进一步的 留住买家，然后呢持续的循环，你就会发现哦，本来这三项业务当中有两项几乎不赚钱的，最后呢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轮子，又沉又笨啊，但是把它转动起来的时候速度就越来越快了。所以这个贝佐斯他为什么一直说他在1997年所做的事情呢、啊、跟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因为、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当时所强调的对于人的需求，对于这种打造最大的一个销售平台，打造所有人都想要在这边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大平台，他的初衷到现在都没有变过。所以他做了很多科技的一个创新，他做了很多服务的优化，但是最终它其实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平台啊。这跟这个马斯克啊，让创造电动车啊，这个要创造这个火箭啊，再要创造这个高速铁路啊，这种星链计划就比较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有时候我们看一家科技公司哦，并不是要看它创新了多少，并不是要看它科技进步的速度有多快，而是要看它的服务是不是始终跟人类的需求无法脱钩啊。所以这个是你包括脸书也是啦，人类对于社交的需求啊，那贝佐斯人类对于购物的需求啊，网飞哦，人类对于这种消费娱乐的一个需求哦，那你说特斯拉，特斯拉就比较不一样了啊，因为人类本来就需要这个交通的需求，但是交通需求可以电动车，也可以汽油车啊，对不对啊？也可以氢气车啊，所以有时候哦，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我们投资一家科技股，我们看的恰恰不是那个最新颖的科技，我们看的恰恰是那个它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哦。那当然哦，现在贝佐斯哦，在未来五天之后就要搭上他的这个 Blue Sky 哦，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哦，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火箭哦，到外太空啊去度假退休了。那其实哦，我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过，这个投资跟人生密不可分的啊。这张图片是贝佐斯在1998年和2017年的一个景象啊，你看到这个身材变化的非常多，身材变化非常多。为什么附这张照片呢？因为我觉得啊，就很多人觉得那种搞 IT 的人哦，就是那种很类似那种那个主播客啊，就是那种脸书创办人那样宅宅的，对不对 ？IT 对不对？但其实哦，你看他现在多帅啊，对不对？肌肉男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不管是投资啊还是工作，一定要取得平衡啊。以前呢有一个说法叫系统论啊，系统论的意思就是单项的指标的优势不足以依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一个高级的白领，他可能很赚钱，但是他可能会因此忽略了健康和家庭，那么从整个系统论来看，他的工作就不是最好的。所以一个系统的平衡呢、它的这个 共同的一个繁荣啊，其实它的效果啊，并不是从单一个数来的。你看贝佐斯啊，真的说退就退，对不对啊？然后就搭上火箭，然后这个去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啊，然后离了几次婚、啊，寻找这个生命中的伴侣，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赚钱固然重要啊，但是如何达到平衡哦、人类追求的是幸福的极大化啊，不是金钱的极大化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这种观念当中，不断跟各位做一些分享的，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这个。Angel 说秃了，难怪变强了。好的，玉姐说美国佬都是越老越秃。最近那个贝克汉，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贝克汉也全秃了啊，但是好像越秃越帅，对不对哈？这个 Toto 说股市多头买美债被套正常啊，也不能这么说啦。我们对于长期的资产规划当中啊，购买美债有几个用途啊？第一个是股债债平衡。第二个呢是作为短期的，不能讲短期，就是说处于中期的这种避险效果。第三点呢、是随着美债殖利率的美债殖利率的走升呢、趁机去挑选一些便宜的美债部位来进行建仓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使你资产的稳定性呢、更高啊。你说把所有资产全部投入在股市啊，如果你又是重仓投入，而且资金量后续的现金部位不够大的话，那么一旦股灾一发生呢？不能想你一定被套一辈子啊，但是通常不会被套一辈子啊，但是一定会遭受很大的痛苦。所以为什么讲资产分配啊，资产配置就是不想太痛苦嘛，对不对哦？对不对 ？Mandy 劝说一股阳明不早说买进啊， 观众只要我买了，通常就代表着这个反方向的趋势是比较明显，对不对啊？三里说买爆长龙，本来昨天想要买一股长龙的啊，但是二十分钟才撮合一次，有点太这个太无聊了，对不对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OK， 啊，小夏说不会啊，我 TLT 整个赚钱分批买就好了。对啦，哎，这个很重要哦。哎，观众朋友，你不管是这个短期部位、长期部位哦，都是分批买哦。你如果资金量不大，我建议你啊，你就算买这种0050，你也零股买、零股买。为什么？因为你成本价要控制的好啊。啊，你做周期投资、宏观投资，没有一天买完的，也没有一天卖完的啊。你永远不会买在最低点，你也不会买在最高点啊。但是呢，我们期望最低点你可以顺便买到，最高点你可以顺便卖到啊，就顶多是这样的希望而已哦。OK。啊，小鱼丸说金钱极大化更为重要。好了好了，人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企业来聊一聊啊。其实各位会发现啊，只要我常常聊的企业，其实也就那几档，对不对？所以我持有的企业啊，股票其实也就那几档啊，对不对？那每一次啊，我对于一间企业感觉啊，特斯拉好厉害啊，哦，好羡慕啊，啊，这 那怎么办呢？啊，那就买 ETF。 为什么？因为你又害怕啊，它未来不是技术的领先创新者，但是你又害怕错过参与它的行情啊，就买 ETF 了啊，对不对？至少你把全美最顶尖的企业都给买下来了嘛，对不对？至少你把台湾最顶尖市值最大的几间企业都已经买下来了啊。所以为什么买阳明？为什么？告诉大家，我也有参与，好不好？我也有参与。OK。OK，Mandy 蔡说今天长龙试戳似乎又跌停了啊，是这样子吗？又涨回来了是不是啊？看状况吧，看状况吧，对不对？我们后续再来跟各位持续的来啊，明天礼拜五嘛，我们再跟各位把一周的经济的形势来跟各位做一些总结。好，今天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明天早上8:30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好，另外啊，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内容订阅啊的金流服务已经更新完成啊，如果大家啊想要来下单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变化啊，那包括啊大家对于我的资产组合的部位啊的变化啊有一些这个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年订阅制的会员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专题影片、宏观的专业报告，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